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侍奉神。侍奉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主要的真理，就是所有信耶稣得救的人都需要侍奉神，人人都需要侍奉神。这一个真理，这一个神的心意充满在新旧约的圣经里面。那我们从旧约圣经看起，旧约时代，我们看见当神借着神人摩西到了埃及里面，对法老说：“拢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我。”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400年，他们昼夜苦求，神就拯救他们。埃及预表世界，法老预表魔鬼。神的子民在埃及为奴，表明他们成为罪的奴仆，受尽苦楚。神怜悯他们，神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就着神的子民而言，他们认为是耶和华怜悯我，拯救我们出埃及，实在不错，神怜悯他们，神恩待他们。但就着神永远的旨意而言，神的救赎、神的拯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这一般他的百姓不仅仅蒙拯救出来，并且能够归他、属以他、侍奉他，从原来服侍埃及人变成是服侍神，从原来服侍法老变成是服侍神。这就是神救赎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是全本新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借着救赎将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然后来归向他，来侍奉他。正如昔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多次的提到，就像出埃及记第8章第1节第2节，出埃及记第8章第1节至第2节，双本圣经77面，找到，听我读出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拢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再读一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拢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再次，神吩咐摩西所讲的话是很清楚的，他要摩西对法老说：“容许我的百姓出来，就是出埃及，离开埃及。”他说：“好侍奉我。”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清楚的，以色列子民是他的百姓，应该出埃及来侍奉他，不应该侍奉法老，侍奉法老是不合法的，法老扣留他们不肯放。你看见在此就像一幅的图画，神要拯救他的子民从法老所预表魔鬼黑暗权势底下拯救出来，将他们迁到神爱的国里面，暗指的国里面。但是法老在那边拦住。法老呢，起初神差派摩西去的时候对他说：“让我的百姓出来。”法老不理睬，结果神击打法老，击打埃及国。神一击打审判的时候，行了第一个神迹啊，第一个大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法老心动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讨价还价了。他说：“让耶和华的子民留在埃及侍奉神，不要出埃及。”啊，这是他第一个讨价。正如他今天对许多基督徒那样的，基督徒可以信耶稣啊，但不需要受尽，不需要借着受尽来与世界有一个分别。这是许多时候魔鬼所要留住人不肯受尽的言语。还有，基督徒可以属于神，但是呢，要啊，照样是在世界完全的这个迷惑和霸占里面来侍奉。撒旦知道这种侍奉是不可能的。若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侍奉神了，过不久又回到埃及里面拜金牛犊了，不可能侍奉神。所以神在这一点事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神说不行，拢我的百姓出埃及，到旷野好侍奉我。 结果法老呢，他不肯。神第二次管教，第三次伸出他的手来击打法老，击打埃及，一次又一次。然后法老说，容你们的男丁，以色列人当中的男丁出埃及，你的妇女儿童留在埃及，就是男丁出埃及到旷野侍奉神，然后妇女儿童留在埃及。法老很聪明的，他这一来的时候，若是以色列人的男丁出去呢，不多久回来的了，因为他的家眷都在埃及嘛，不可能男人单独去侍奉神嘛。所以当法老来这一招的时候，神不许，神吩咐摩西说，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然后法老又说了，好吧，经过神的管教，这个鞭打之后，他怕了，他每次受审判之后他就悔改，他说啊，对耶和华说，给我呢，就是我容许你的百姓都出去了，但是你所有的牛羊财物都留在埃及。神说不许，要以色列人赎他的牛羊都带离开埃及，一提都不留，所有都要带离开埃及，连属神子民的东西都要离开，都要归给神。法老不肯，但是神击打，到了第十个神迹，神将埃及地里面上至法老的长子，下至平民的长子，连牲畜中投生的，所有牲畜中投生的都杀了。以色列人就在逾越节那一个晚上，他们蒙了救赎，他们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原来是为奴之家那一天蒙救赎，全部出埃及。在此呢，你就会看见法老所预表的撒旦，常常对新约的基督徒呢，都是用这种手法的。起初他扣留，要你在埃及侍奉神，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很多基督徒妥协了，结果侍奉主不久就放弃了，就往世界去了，因为他不肯过分别的生活，和埃及分别的生活，他的心不肯出埃及。第二，有时候撒旦让步了，他让你去侍奉神，但你的家庭却不跟着去侍奉，这一种的侍奉很有漏洞的。我看见有的服侍主的弟兄，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并不爱主，甚至是反对他侍奉，这一来的时候呢，他过不久就很多漏洞，很多漏洞，很多撒旦攻击，连他信心都动摇了。所以今天神不仅要得着我们侍奉主，神要得着我们一家一家，不仅做丈夫的侍奉主，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全家侍奉主。神要得着的是全体侍奉，一家一家一家一家都出埃及。所以侍奉主应该是夫妻同父主的同父异儿走天路，这是最完美的。当然有的遇到的情形是他信主，他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他的背时是这样，但是他有个责任，为他祷告，活出荣耀主的生活见证，感动对方来信耶稣，当他信了，夫妇一起走天路，然后带领儿女来跟从主，不要让儿女效法这世界的样式，有一天他即使在地上各方面都有成就，但是离开主，那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要得着我们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都是爱主，就像提摩太有他的祖母，又有他的母亲，又有他对神的信心，有这个敬虔生活的传递，生命的延续，荣耀主见证的延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是要全体侍奉他，不仅仅一家一家侍奉他。法老是要留住以色列人的财物，这他们什么都不能带的时候出埃及，过不久他们要回来拿这些财物呢。然而神很清楚，在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仅神的百姓，连所有赎他们的都要出埃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侍奉神不仅仅是哦，我这个人归给主，连赎我的都是属于主。 都是为主来活，这是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希律神的心意很清楚，要以色列人所有蒙救赎的，不仅男丁六十万多一点，还有妇女儿童几百万人同时出埃及，这是神的心意，一提都不留。而所有出埃及的，耶和华对他们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借着摩西对神的百姓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出埃及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每一个都知道，他们蒙救赎是为了来侍奉神。原来他们在埃及是侍奉法老，是服侍法老，是侍奉这个埃及的金牛犊，但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就是要侍奉耶和华。圣经在此让我们看见很清楚，到了新约圣经同样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所以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至75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一个预表，是一幅图画，是个表号，到了新约圣经是一个真正的成全，是实际来到了。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4至75节，双本圣经77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再读一遍，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方面，神的旨意就是要所有蒙救赎的儿女都来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意。旧约时代是这样，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新约时代更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将我们从仇敌撒旦的手中救出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将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位是什么呢？请我们看75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若是我们简单提，他既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叫我们可以侍奉他，也是唯要来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意。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救赎，我们的认识仅仅停在我们这个层面啊，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赎是神的恩典临到我，叫我罪得赦免，给称为义，叫我因信称义甚至成圣，叫我因信得着神的生命称为神的儿女啊，叫我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叫我因信得着神住在我的里面啊，主住在我的里面永远与我同在，叫我因信主呢啊，我将来灵魂永远得救，叫我因信主呢啊，我能够凡事依靠神，在漫长人生旅途里面经历主耶稣成为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叫我经历主的拯救，祷告蒙垂听。不错，我们信了主，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神有无数的恩典，长阔高山高深的大爱，有神浩大的恩典临到我，我们说都说不尽的。然而你知道吗，神这个恩典，神这个救赎所得着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这方面得益处，同时他拯救我们是为了来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是否想到神那一方面的需要呢？神那一方面需要满足，神救赎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所以他说他既将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是要我们侍奉他。所以若是一个蒙救赎的基督徒，他不明白要侍奉神，或许说他不肯侍奉神，他就是一个大大亏欠神的，知恩而不懂得报恩，知爱 而不懂得回报神的爱，就是忘恩负义啊！神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要我们来侍奉他。不要以为我侍奉神是回报啊，认真来说是神的怜悯啊。所以在此这个经节所提到的，不是是怎么说呢？他说就可以，他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可以侍奉神啊！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啊！原来犯罪的人，罪人中的罪魁，卑微的人，如何能够侍奉永世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人简直不可以亲近神啊！如何能够亲近神？不可能的，非常不配的人怎么可以去侍奉神？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一般的老百姓怎么能够到总统府里面去服侍总统？那是不可能的，不够条件的。但是这是神救赎的恩典，叫我们蒙救赎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忌来到施恩宝座前，坦然无忌的终身可以来侍奉他。这是神的高台，这是神的恩典。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侍奉神，这是神特别的怜悯。神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来服侍他，这是神的高台，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敢高攀了，但是因信耶稣，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侍奉神。哈利路亚，这是神极大的怜悯，这是神极大的恩待。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深深的感觉，神啊，我蒙拣选可以侍奉你，这是你何等的恩典啊！啊，这个恩真是述说不尽啊。难怪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这样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说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是侮慢神的，然而神还赐我这恩典。他就是经常看见他侍奉神是不配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侍奉永世的君王，这是恩典。千万不要以为啊，我要侍奉神好像很苦的啊，我要舍弃世界来侍奉神好像很损失的。不，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为何可以呢？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比别人好，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圈，因为他救赎的功劳，叫我们可以侍奉神，叫我们这班原来给撒旦俘虏去的人又给拯救回来了。原来给撒旦俘虏去的人给拯救回来了，因为他已经败坏长死前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何我们可以侍奉神？原来我们是一般窝在撒旦黑暗权势底下，在死亡权柄底下，没有自由，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没办法侍奉神。但是因着神的救赎，逾越节羔羊的救赎，以色列人可以脱离这个法老的权势，法老的奴役，脱离埃及里的为奴之家的生活，他可以来侍奉神。这是神的救赎，这是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的功劳。为着这个，我们要大大感谢神，我们要珍惜这个侍奉神的职位，我们要珍惜这个侍奉神的本分。这是神特别怜悯我们啊、哦！神拣选我们来侍奉他，我们太有福了。原来我们是给撒旦捆绑的，是在撒旦手中没自由的，原来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不配侍奉神的。因着主的救赎，我们能够蒙救赎成为圣洁，我们因着主的救赎，我们从撒旦手中给拯救出来，可以来侍奉神。这是神的恩典啊！然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自由了，我可以这个自由之后就忘了神的恩典，不去侍奉神。释放我们拯救我们是为着侍奉他，这是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就要宝贝这个侍奉的本分，宝贝这个侍奉的职分来侍奉他。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侍奉呢，是终身的侍奉，这个侍奉是终身，不是短暂的啊。有人就是啊，我在这一两年的时间，我热心爱主，为主摆上，摆在教会中服侍，然后呢跟着好像向主请假一样， 我开始世界向我开门了，我现在开始忙了啊，做生意忙啊，工作忙啊，所以我没有时间侍奉神。有的人总是把侍奉神当成某一段时间，有的人说啊，我现在在中年时间，我要这个养儿育女，我有很多家庭的责任，所以我要啊，好像大条理由就是埋没在世界里面，拼命在世界里面赚钱，将所有侍奉神的时间都夺去，并且呢，好像对神说：“神啊，等我退休了，将来70岁了，那个时候呢，年纪老迈，我才来侍奉你。”这是亏欠神。神的心意要得着我们，是要我们可以终身，终身就是一生之久。认真来说，从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开始，侍奉主直到见主的面，一生之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神借着救赎要得着他的儿女，那个侍奉是一生的侍奉，不仅仅一个人侍奉，甚至带着全家来侍奉，就像挪亚带着他全家一家八口一同来侍奉神，是一生之久的侍奉。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来侍奉我们的主，不要等到晚年，有一天你想侍奉的时候，时候却过了，可能主接我们回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趁着我们还有今天，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今天，多多来侍奉我们的主，天天过一个侍奉主的生活，天天过一个侍奉主的生活。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来终身来侍奉他，认真来说，不仅仅是终身侍奉他，直到永世都侍奉他。所以请我们来看神的旨意，到了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22章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再次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神的众儿女成为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当然到了永世里的侍奉，只有一种的侍奉，就是赞美的侍奉，赞美神，他们昼夜赞美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永世里面，我们不是无所事事无事做，我们是昼夜侍奉神，昼夜赞美神，昼夜享受神，太有福了。若是我们今世不服侍，永世也要服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到永世再后悔今生错过，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也只有一条命，只有活一次，只能活一次。若是错过了短暂几十年的人生，有一天将换来永远的后悔。神今天留我们在地上，是要我们来侍奉他，要所有蒙救赎的人来侍奉他，并且圣经在此提到，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什么叫坦然无忌？就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不再怕魔鬼了，不再怕法老，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不再怕法老，因为法老前世已经埋没在红海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啊，我们侍奉万世的君王，万王之王，不再惧怕魔鬼，因为主已经得胜。第二，我们侍奉神，虽然我们污秽不堪不配，但是主的救赎啊，我们对主的救赎有信心。一面我们对主的得胜有信心，主已经胜过撒旦；第二，我们对主的救赎有信心，在主宝血遮盖底下，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宝血来侍奉圣洁的神，坦然无忌来侍奉神。还有我们也相信主的救赎是完全的，他可以改变我们啊，我们可以坦然无忌来侍奉他。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我们的神多大恩典呢？凡肯侍奉他，他都接纳，只要清楚信耶稣，识字的不识字的，认真来说啊，地上的人呢、啊，你要服侍他都有条件的，你要到总统府办事，他有很多这个学历的要求，这个学历那个学历很多要求的，最后给选上的 那是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才给选上去服侍总统啊。哦，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服侍万世的君王啊，所有信耶稣的神都拣选，无论识字不识字，是老年的，是青年的，是少年的，只要人人蒙恩得救，就应该侍奉神，就属于神，应该侍奉神，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侍奉他。不仅如此，这个侍奉是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可以侍奉他是神的恩典，是神救赎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侍奉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点，神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什么叫做圣洁？分别归神的都称为圣，比如神的子民称为圣民，神的会幕称为圣所，然后神的话称为圣经，神的儿女称为圣徒，所有分别属神的就称为圣。那么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最起码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圣徒有神的生命才可以侍奉神。第二，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以世界分别生活。以色列人要侍奉神是要出埃及，不可以和埃及在一起。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不可能离开世界。不错，基督徒是入世而不俗世，我们虽然在世界中生活，我们上班为着糊口，为着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却不俗这世界，在这世界中却不俗世界，在世界中却是做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影响这个世界啊。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呢，我们虽然是上班是做事，但是我们的心所侍奉的是神，为主而活是为着来服侍神。我们的先后次序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人生里面的先后次序呢，侍奉神摆第一，为着主的事摆第一。所以用圣洁，不是随佛犯罪，这样不能侍奉神。不是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这不可以。把世俗的潮流带到教会里，效法这世界的样式，这不是建造教会，这是建造巴别塔。这是把教会带到世俗，与世界连分，像犯了淫乱那样，这不可以。教会是与世界分别，今天我们侍奉神，圣洁侍奉他，还有公义侍奉他。公义就是活出神意义的生活来侍奉他。所以我们侍奉神是用我们所活出的生活见证义的生活来侍奉神。那么有人可能要说，叫我们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可能认为侍奉神是一般特别蒙神呼召做传道做牧师的他们才侍奉神，我们是平信徒啊，一般的参加礼拜的教友会友啊，不需要侍奉神，侍奉神就是一些全职的传道牧师嘛。这种观念错了，虽然传道牧师他们有神特别的呼召，做主的工人，做主打发他们去做的工作，牧养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有特别的呼召，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众儿女人人都应该侍奉，正像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人人侍奉。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神要得着的是祭司的国度，就是侍奉神的国度。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昔日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侍奉他，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归神为祭司的国度，为属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心意原来就是要所有以色列人 每一个支派都是侍奉他的人。然而后来以色列人犯罪，侍奉了金牛犊，惹来神的审判。在旷野的路上，神管教审判他们。当时神呼召说，谁肯顺服他，哪一个支派肯，结果利未支派走过来，他们顺服神的审判，结果神就拣选利未支派为祭司的支派，产生祭司的支派为侍奉神的支派，所以利未支派就代替以色列人侍奉神。然而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全体以色列人都侍奉神。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圣经让我们看见，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哦，很清楚，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金尊的祭司原文是君王尊贵的祭司，是为着服侍君王的，也就是服侍万王之王主耶稣和父神。所以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万世君王耶稣基督的祭司，是父神的祭司，是来服侍神的。不是仅仅立位之派，到了新约时代，所有蒙救赎的人人都应该是祭司，都应该用祷告来侍奉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起来很清楚，是全体侍奉，不是个人侍奉，不是少数人侍奉，不是某一部分人代替别人侍奉，是全体人人都有份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不仅仅彼得在那边传福音侍奉神，十一使徒在那边传福音侍奉神，还有天天三千男丁得救，五千男丁得救，那些得救的人呢，在各家各户天天都在那里侍奉神，人人引导别人归向耶稣，传福音，彼此造就，关心帮助，都在那里侍奉神。认真来说，一个基督徒不侍奉神是不合法的。在我们原来未信耶稣之前呢，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服侍埃及的法老，今天许多人未信耶稣之前，他们是服侍亚巴的偶像，常常拜偶像，迷信偶像，或许是服侍马门，服侍罪恶，做罪的奴仆。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经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见证就是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他们是离弃亚巴的偶像，来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也向我们表明他的心意，在启示录第一章，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他清楚论到他的救赎。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作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节圣经很清楚，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也就是他先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然后呢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使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祭司的身份就是为了侍奉神。我们因信耶稣不仅仅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信耶稣，我们也是成为父神的祭司，唯要侍奉神啊，使荣耀归给神啊。那么神的真理清楚不过，主耶稣的救赎借着他的宝血，从万民中各族各方各民中买了人来，救赎人来，归给父神，使他们成为父神的祭司，人人来侍奉神。所以神的救赎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满足，更是为着满足神，为着侍奉神。所以若有基督徒他不侍奉神，这是非法的，这是亏欠神。那日呢， 如何向主交账呢？空战地图没有结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人都需要侍奉神，人人都需要侍奉神。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撒旦呢是不甘心我们侍奉神，所以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尽管他们到了旷野，撒旦总是要迷惑他们，要他们拜埃及的偶像金牛犊。结果当摩西上山和神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久了，就建造了金牛犊的偶像。什么叫金牛犊呢？金牛犊就预表马门钱财，他们就在金牛犊面前拜。以色列人那一次的失败惹来神的管教，在神子民的历史上面，你读旧约圣经，你会看见神子民的失败就是多次多方远离神，不侍奉神，去拜偶像，让神的会幕、神的圣殿荒凉，然后他们甚至去建偶像的庙宇，大大得罪神。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呢活在地上，不是侍奉神，就侍奉马门。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拜那个哑巴物质的偶像，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认识了真神。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所面对一个极大的征战，就是蒙神救赎的人，他常常面对世界的引诱试探、钱财的迷惑，以致呢失去侍奉神，反而去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提到，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那不是爱这个恨那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原文的意思就是钱财。他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实在不可能。正像以色列百姓，他不可以在埃及一面要侍奉法老一面要侍奉神，不可能同时存在。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侍奉马门呢，还是侍奉神呢？什么叫侍奉？侍奉所起的地位是仆人，而服侍的对象是主，是主耶稣，是神。我们是以仆人的身份，如果是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是以主以父神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我们为主的奴仆来侍奉他，来顺服他，听从他，来服侍他。但是若我们以马门为主人，侍奉马门就是把钱当成他的主人，然后呢他就苦苦服侍这些钱。今天遍地的人的价值观都向钱看，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许多人都向钱看。有许多的基督徒非常可惜，为着金钱出卖自己的良心，出卖自己的道德，出卖自己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出卖自己侍奉神的时间，出卖自己该有的见证，什么都为着赚钱，而把祷告的时间放去，读经的时间放去，侍奉神时间放去，为着赚取金钱，完全羞辱主的名，失去见证。但感谢神，主仍然分别许许多多的得胜者，他们因着爱主，把侍奒主摆在第一，不侍奉马门。神命定钱是服侍人的，而不是人的主人，人不能做钱的奴隶。今天许多人相反呢，金钱成为他的主人了。请你思想一下，他真正赚来的钱用了多少呢？相反呢，啊，有许多大财主已经赚很多钱了，昼夜还在那边想发财、想赚钱，发财发官财，直到有一天双目一闭起来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回去，贪财之心夺回他那条命，所有的地产、所有的钱照样留在地上，第二代的人继续在那些在追求这些钱财，追求了这条生命离开世界了，第三代的人再继续玩，再继续在那边争夺这些钱。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很郑重的吩咐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寺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七白书第十三章也提到，你们存心不要贪爱钱财，只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所以我们对神有信心，耶稣也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都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你们父神是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忧虑面对的困难他知道，但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侍奉神，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信靠神，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贪财的欲望永远不满足的。为何呢？人今天赚了多少钱，他盼望再多一倍再多一倍，到最后连这条命都没有。起初是你赚钱，最后是钱赚你，赚回那条命，有人输不起连命都赔上了，就是这样。所以难怪保罗接着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的网罗里面，落在网罗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诗意里，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许多无知有害的诗意，这些无知有害的诗意就看见别人哇投机赚钱了，赚短钱了，这样快就回报，哇一点钱下去就赚了大钱，立刻贪心就进去了，结果输掉给人骗掉了。你看见基督徒啊，原来是侍奉神，若是给钱财迷惑啊，他把他的心情什么都收回，都向着钱财，因为主耶稣说眼睛是全身的灯，你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黑暗全身就黑暗，人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若是你的里面没有光，你却是向世界向索多玛看，有一天就像罗德那样可怜。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地上，你的心就埋没在地上，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空手见主，多么可怜呢，什么钱财带不回去。所以近年来一场的亚洲金融风暴，实在看见钱财真是无定钱财啊！曾几何时报章上经常有这种新闻的，在香港有的是曾经是赚了多少亿的富翁啊，几个上市公司上股票市场的公司，杰出青年四十岁还未到，赚了多少钱呢？结果一场金融风暴，从上百亿的身家输掉了，结果后来甚至欠债了，最后烧炭自杀，沦落到这种情形。你会看见今天世上许多人以赚钱为他的夸耀，这是无知的人了。所以难怪保罗说叫贪财是叫人呢陷在迷惑和网罗里面，并且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一个贪财的人他永远没有洗的，因为他的内心永远不说够的，他没有洗的。为何呢？一有钱他整天就要想这些钱怎么投资才不会贬值，然后整天就是做钱财的奴仆，服侍他呢，服侍他的产业呢，因为社会竞争厉害没有安宁的。所以你看见基督徒活在世上的原则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了，也换句话说就是以主为我们满足。像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出丰富，也知道怎样出卑贱，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在贫困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喜乐超越财主，在他有时有一点富足的时候，他里面也是维持他喜乐，因为他的心不在钱财，他心在主身上侍奉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多年来我亲眼看见一些伤心的事，就是有一些原来很爱主的弟兄很有恩赐为主摆上了，结果就是因为世界向他开了，整个人就埋没在世界里，结果把侍奉神的心情时间心智什么都丢光了，实在可惜。亲爱弟兄姊妹，末世的引诱试探是大的，我们所面对的冲击是大的，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守住我们侍奉神的本分了。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昔日主耶稣面对撒旦试探，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摆在他面前，撒旦对他说你只要拜我，我就要把这一切都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但愿今天若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引诱试探的时候，要叫我们失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撒旦斩钉截铁的对撒旦说，退我后边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要侍奉的是主，我们要侍奉的是神，绝对不可以妥协，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种讨神喜悦的心。同样，我看见很多令人鼓舞的见证，有的弟兄啊，他工作忙得不得了，白天忙，晚上有时还要加班，加班还要读书进修。虽然是忙，他尽了人的本分，他天天为主而活，另一面他总是把侍奉主的事摆在第一。教会有需要，有聚会，有什么他就宁愿分别时间，就是第一时间来到教会，摆上他的服事。虽然是忙，他侍奉神摆在第一。你看他所有的心情，所有的快都是为着侍奉神。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主啊。我再和大家看一段圣经，是耶稣亚大晚年的时候和以色列人所说的，耶稣亚记第24章第一，24章第14节，从14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294面，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耶稣亚到晚年就快离世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要把你们以往所拜的偶像完全拒绝。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们还可以回去侍奉那些偶像，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他不是要以色列人离开，他是要以色列人借此坚定心意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年纪老迈的耶稣亚，他向以色列人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界的价值观都是追求钱财的时候，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有对的价值观。因为父母的价值观很影响下一代儿女，父母若是贪财，儿女就跟着贪财了。若是父母从小对儿女的教导是教导他在基督耶稣里长大，以主为满足，过敬虔的生活，儿女长大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你和你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盼望侍奉主是有后代的，不是说父亲侍奉儿女不侍奉，那就是证明没有见证。侍奉主是延续你的生活见证，能够影响你的下一代，你的价值观能够传递给你的下一代，影响他们以圣经为本，也一同来侍奉神啊。做父母亲的有责任要替他们代祷，为了下一代代祷。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终身侍奉，侍奉主到永恒，到永世。这是神很清楚的心意。耶稣说，若有人侍奉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耶稣又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第14章。时间关系，我们就仅仅分享约翰福音14章这一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的下半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若有人服侍他，就要跟从他，然后服侍他，父就尊重他。我们知道服侍主就要跟从主，今天我们要服侍主，不是效法这世界的样式，把世界搬到教会里面，不，我们不是以地上的风俗来服侍，若是以世界的样式服侍，恐怕服侍金牛犊啊，学习埃及的样式，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什么是侍奉神，后面我们专题讲什么是侍奉神。那么侍奉主就要跟从主，跟从主，我们今天在灵里跟从，在主的话里跟从，照着神的话来侍奉他，各样的样式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照神的话来侍奉他。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是要多读圣经，多爱圣经，凭着神的话来侍奉神。我们要侍奉主就要跟从主，照着主的意思来侍奉，尊主为大。还有当我们撇侍从主，不随从今世的潮流，不效法这个世界，查验何为神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何为神喜悦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去侍奉的时候，父代价侍奉，父说若有人服侍恩主，父要尊重他。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他说父要尊重他。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服侍主，父尊重，父接纳，父要有赏赐。正如主耶稣曾经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因我的缘故拿着那一杯凉水啊，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连一杯凉水啊，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喝，他也能得赏赐。神是多么恩待我们。好，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什么叫做侍奉神。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祭司的体系，是全体侍奉，那么就业的祭司他的侍奉是如何的呢？祭司的侍奉第一是奉献，祭坛上常常奉献。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什么样侍奉？将身体献上。所以当我们献奉献自己的身体，当我们奉献自己的时间、青春、现在、光阴，甚至钱财、精力，为着主来摆上的时候，这是侍奉神。这个祭物的献上是侍奉神。我们把个人和家庭献给主，一同来走天路，这是侍奉神。献上祭物，这是侍奉。第二，祭司的侍奉是代祷的侍奉，他为神指名代祷。今天我们天天为着神的国、万人灵魂得救代祷，为了教会代祷，这是侍奉神。所以还有这个代祷的侍奉，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教会性的祷告聚会，无论人多人少，人人参与这个祷告，为了神的国度祷告，这是侍奉神，用祷告侍奉神。还有赞美神，在逐日崇拜里面，在掰饼聚会里面啊，给圣灵感动，给主的爱感动，开声赞美。在圣徒天天的生活里，无论是众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同高声赞美神，一同唱诗，一同赞美，是用心灵诚实赞美，是用心灵诚实来侍奉神。赞美是侍奉神，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甚至一家大小唱赞美诗，赞美神，有家庭的敬拜啊，赞美神，这是侍奉神。还有因为爱主服侍主的神的儿女，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圣徒，这是侍奉神。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他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那是指接待门徒就等于接待主。今天人对我们好就等于对主好，因为我们里面有主在我们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是侍奉神呢？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就是侍奉神，我们为着神的国度劳苦就是侍奉神。比如说我因为爱主，我广传福音爱人的灵魂，这是侍奉神。再比如说因为爱主，你照顾教会中的出信的小羊，服侍他，这是侍奉神。你花时间陪伴他来参加聚会，你关心他，打电话关心他，扶持他，你关心软弱的肢体，有难处的肢体，患难中的肢体，面对试炼的肢体，信心冷淡退后的浪子， 你为他带到，你带他回来，这些都是侍奉神。还有你看望有病痛的，到医院看望他，关心他，这些都是服侍主。因为你坐在小子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投身在教会里面一些配搭的侍奉，这是侍奉主。可能你服侍对象是人，但是实际是坐在主身上，当然你的存心是为着主而做的。所以还有在我们天天的侍奉生活里面，为着荣耀主的见证，为着在生活里面来荣耀主，我们分别行分别为圣的生活，为主而活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为着侍奉主，用我们的生活来荣耀主的名，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侍奉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既去洁净哑巴的偶像，神既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拯救出来，要我们终身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我们就趁着还有今天火热来侍奉我们的主。要记住，如果有人服侍主，父神必尊重他，那日要得到赏赐啊！即使给一杯凉水，小子中最小不能不得赏赐，何况到那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若是我们的一生不是白过的，是用祷告来侍奉神，用赞美侍奉神，是参加教会团体的侍奉，整个家庭来侍奉，趁着今天常常把上好的献给主，一同来摆在主身上侍奉神，到那日我们要欢喜跳跃啊！最后我把一些圣经送给大家，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7节到28节，双本圣经325面。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亲爱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值得紧了，主回来的时候一切要被震动都要给震动。你看见近来所发生的事，在美国在各地许许多多的灾难发生，我们看见人所看为最牢靠稳固的世贸中心，是美国繁荣的象征的两个大厦，竟然就这样一夜之间倒塌了。你会看见股票市场一夜之间也会跌下去的，为何呢？人认为不震动的是牢靠的都靠不住，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得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就当趁着今天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不要追求那要被震动的。日光之下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没有一样不被震动。有人以为他有牢靠的地位，有一天都变了，什么都会变的，唯有神的道永不改变，唯有我们的主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侍奉主的心也不改变，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国，我们就需要侍奉主进国度，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讨神的喜悦，那日我们就可以安然见主，幡然见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圣灵启示光照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要得着我们是来侍奉你。新旧约圣经充满这个真理，是要所有蒙救赎的儿女人人都侍奉你，人人都蒙救赎成为父神的祭司，来终身侍奉你，用圣洁公义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父神啊，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再埋没在世界里，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马门的引诱，叫我们能够胜过钱财的引诱，叫我们能够当拜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我们的神，不侍奉马门，叫我们不失去我们的职分。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一切贪财和世界各种这个偶像的霸占，叫我们专一来侍奉你。亲爱的主，感动你的众儿女，人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你，甘心乐意终身来侍奉你，直到永世我们都来侍奉你。我们感谢赞美你， 还是恳求你得着每一位都能够活的侍奉你，直到你的再来。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在主面前真是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啊，你的优先次序是把侍奉主摆在第一，以主为你的满足，为你的力量，为你的得胜，也以侍奉主为你的荣耀。这短暂的一生完全为主而活，侍奉我们的主，多么有福呢？请记住，你顾念神，神就顾念你，你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将你所没有求的赐给你，你所需要的神知道，你侍奉神，为着神，神就看顾你。但愿我们都能一生如此讨神的喜悦，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主，也愿主祝福我每一位。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